弟兄姊妹早晨，上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经文信息。今早我想跟大家看看另一位初期教会的领袖保罗的书信。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又可以一起的学习神你的话语。圣灵，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说话，不单只是头脑上面的明白，也都给我们有能力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有点长的，事实上如果我们由加太书五章一节开始看，内容会更加丰富，但是篇幅就会变得很长很长，所以我选择由五章十三节就看到是六章十节。让我跟大家先交代一些有关加太书的背景资料。在初期教会，当耶稣的福音由犹太地区传到去外邦人当中的时候，犹太信徒开始去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是不是需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呢？犹太人对于他们祖宗历代遵守的国礼、其他律法上面的礼仪和规条都很重视。当时有犹太派的基督徒就来到加拉太，指出加拉太基督徒是必须要接受国礼才可以得救。保罗想藉着加拉太书帮助当地的信徒明白，外邦人是不需要接受国礼，只需要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为什么犹太人觉得国礼很重要呢？这个是一个有很长的历史，因为在创世纪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以国礼为立约的凭据。犹太人的 BB 出世之后，如果是男仔的话，第八日就会受割礼。犹太人相信所有受割礼的人就能够承受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应许。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外邦人是需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的话，割礼实质上已经成为福音得救的先决条件了。所以保罗很反对他们这个主张，他希望加拉太信徒能够分辨，不要被这一批的犹太派基督徒影响。知道一些经文背景之后，我们一起看第一点。罪女得自由，唯靠主耶稣。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把这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蒙召大家一听到这个词，可能就会想起，哦，神呢是呼召某一些人去做传道人或者做宣教士。蒙召确实是有这个意思，不过蒙召亦都有一个意思是被神召唤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也就是说所有基督徒当我们决志信耶稣的时候，神就将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呼召出来，离开黑暗而去跟从他。保罗所讲的蒙召而得的自由，除了说是由黑暗进入光明罪得赦免这个自由之外，其实也都包括外邦信徒是不需要以犹太人那些传统和律法的要求作为生活最大的准则。保罗要指出，接受主耶稣为救主的基督徒可以从这些这么繁琐的犹太律法礼仪当中解脱出来。但是我们蒙召所得到的自由不代表我们可以放纵情欲，而是需要用爱心去互相服侍。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包括在爱邻如己这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你们若相咬相吞，恐怕要彼此消灭了。这个经文想表达的不是说我们要丢掉律法，这个都不是保罗的意思，我们不是说要丢掉律法，而是他要强调 我们要用爱心来满足律法的要求。爱邻如己或者爱人如己，就是律法的精神所在。如果我们滥用自由，放纵情欲，不以爱心相待，恐怕我们就会彼此伤害，破坏了教会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前和之后做比较的话，信主之后是否自由多一点呢？其实大家都希望可以按住自己的喜好做自己想做的事，能够畅所欲言，随心而行，的确是真的很开心，是吗？但大家都会知道，如果所有人都是想做就去做，大家都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会出现到很多的问题。又或者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你未信主之前，为了自己感觉良好，为了逃避压力，可能你会选择饮酒、食烟、赌博，或者沉迷打机、沉迷工作，来逃避生活带给你那些的压力。虽然知道这些行为是会伤害到自己身体，或者会伤害到自己和身边人的关系，但是一次又一次忍不住都是会重复地做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神而来的力量帮助我们去克服那些一次又一次令我们没办法控制的行为。罗马书八章一至二节那里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从罪和死的律当中把你释放出来。又或者未信主之前，有没有人是信奉民间的宗教，要不时拜下祖先、拜菩萨，又或者会研究一些风水的命理去求签问卜，很希望藉着这些行为能够趋吉避凶。但我们信主之后呢，其实就不需要再参加这些，不需要再参与这些行为，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创天造地、能够掌管我们生命的神。当我们愿意全心信靠祂的时候，心里面就能够从神而来一份说不出的平安和稳妥。网上看到一个见证，是有关郑丽津姊妹。如果大家在网上打脱下袈裟披戴基督，都会找到她的见证。郑丽津姊妹刚刚在去年就安息主怀，她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就出家了23年，期间他曾经担任佛教界的佛教支会总干事、佛学院的讲师、教务长。1997年9月，他本来打算去美国纽约开办佛学院。10月份，他一位很好的大学同学基督徒邀请他回教会，那天他穿着袈裟进入教会那里。他听的第一堂道是关于人的软弱、人的限制。第二次他又再回教会，听的第二堂道是关于因信称义。他说因为因信称义的道理，他深深被感动，之后他决志信耶稣。他分享自己信了佛23年，在他出家的日子，他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修行。昔日作为佛教徒，他成日都念佛的，有时一日是念13个小时佛经，很勤力。但他过去的23年，他体会到人的软弱和人能力的限制，他也都体会到自己的骄傲和自负。听到福音之后，他明白到人必须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才可以得到永生。 去年她离世之后，认识她一位姊妹，这样分享。她说郑姊妹是神所预备的器皿，将在黑暗中无望的人带回去神的面前。郑姊妹藉着亲身的经历，对佛法的精辟研究和深入的讲解，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带了很多的佛教徒归信基督。弟兄姊妹，保罗在加太书劝勉信徒，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我们得到神的拯救不需要靠行为，不是靠一些外在的仪式，但是需要我们真心悔改认罪，并且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另一方面，我们所得到的自由也都包括要控制情欲，还有要用爱心去互相服侍。服侍在原文是有奴仆服侍主人的意思。保罗认为我们去服侍其他人的态度就好像一个奴仆服侍主人一样。那究竟怎样去服侍呢？保罗在紧接的经文，他首先要处理我们怎样去面对个人的情欲，然后他就举例在教会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彼此服侍。所以我们都首先看一看，究竟我们怎样处理我们自己的情欲呢？随圣灵引导能对抗情欲。我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绝不可满足肉体的情欲，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彼此敌对，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每一个基督徒内心都有两种敌对的声音，圣灵的提醒和我们自己情欲的渴求。保罗劝勉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意思就是要跟着圣灵的引导，不要一味想满足我们个人的情欲。因为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敌对，令到我们做不到我们很想做的事。有时我们想去行善，是不是？但是内心就好像有个力量去拉扯我们，唉，不要去做啦。相反，有时我们很想有些恶念在脑里面闪过，有时想行恶的时候，圣灵又会提醒我们不好啊，不要去做。如果我们能够依从圣灵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干犯律法而被定罪了。不听圣灵的提醒，一而再再而三放纵情欲，会有什么后果呢？淫乱、污秽、放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纷争、忌恨、愤怒、自私、分派、结党、嫉妒、醉酒、荒宴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后果。如果将这些的行为分类的话，可以包括性方面的罪、宗教方面的罪、社交方面的罪和饮食方面的罪。保罗似乎是想强调社交方面的罪是很容易这样会产生。试想我们每个人如果经常都是想到自己的喜好，争取自己的利益，其实群体成员之间很容易就会出现了纷争、分派和嫉妒的情况。相反，如果我们愿意在圣灵引导之下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慢慢地去流露美善的素质，好像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句话就是指出，当我们决定信耶稣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好好地对付自己的邪情私欲。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属灵生命是可以成长，我们真的很需要有这个决心，就是我们要好好对付自己心里面那种好想自己作主、好想自己话事这个习惯，还有我们性情里面有一些我们不合乎神心意的特质，我们都需要慢慢地去学习对付。 要有能力对付自己的邪情私欲，我们就要有决心去跟从神，顺从圣灵的教导。早几年前有一个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即是四五年前的了，就叫做神队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神队友就是指和自己很有默契的人，他能够做到自己心里面很想做到的事，大家有一个非常好的拍档，是吧，很好的配合。神队友是被人形容可以是你工作上面你和你同事之间的关系，又或者在家里面你和你的配偶的关系。大家呢有没有、打篮球的我以前呢读书的时候呢，后生很多的时候啦，我都喜欢打篮球的，但我不是经常看球赛的。打篮球是一种群体的运动，是需要个人的技术和怎样跟人家合作。有一种打篮球很常用的技巧呢，就叫做单挡。单挡就是用身体去阻挡对手的移动，为自己进攻的队友和对方的防守之间制造一个空间。换句话就是这样的，单挡就是为自己那队带着球的队友开路，帮自己的队友摆脱对方防守的球员，以致队友可以继续上前去进攻。这个是一个很常用的策略。图里面呢，箭嘴那两个的队友呢，就是帮着呢自己呢那队呢做单挡，令到自己那个队友呢可以呢一路带波，一路呢就继续向前进攻。神队友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你或者我会不会有时不觉意当了神是自己的队友呢？好希望神帮我们去阻住一切拦了我们想去做到的事。但是在篮球场上面，神不是我们的队友，神是我们的教练。我们是一班被神去选出来的球员，我们需要配合神的指导，不是我们希望神呢听我们的指导，是吗？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若靠着圣灵而活，也要靠着圣灵行事。要对付邪情私欲，我们需要认定自己是跟着圣灵的球员。我们身边有队友，有弟兄姊妹和我们一起学习和成长。虽然不同的人呢是有不同的东西需要去克服，需要去对付的思想和习惯，但我们都是有同一位的教练。只要我们愿意虚心去听，留心去听，其实是听到圣灵的提醒的。如果我们立志愿意去跟从的话，我们是有力量去对抗内心那些的恶念。弟兄姊妹，下次如果你感觉到圣灵提醒你去行善的时候，但你又不是很情愿，我鼓励你，你把握机会，因为这个正正是你突破你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好的机会。顺服圣灵的提醒，我们的生命就可以慢慢流露更多美善的特质。但下次如果你有恶念，你想行恶的时候，求圣灵帮助你，他很乐意加力量给我们去对付内心的挣扎。或者大家都经验过做不做、去不去这些的内心的挣扎，可能我们只需要学习放手，不要再执意一定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不再在这些拉拉扯扯的当中。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保罗提醒我们不要骄傲自夸、爱慕虚荣、互相挑衅、嫉妒对方。这些心态都会影响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假如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就能够避免和减少以上的情况发生。第三点，要彼此相顾以爱心服侍。 好想咧为大家咧再读一次呢一段经文。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嘅人就要用温柔嘅心把他挽回过来，自己亦都要留意，免得也被引诱。你们个人嘅重担要互相担当，这样就会成全基督嘅律法。人若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自以为了不起的，就是自欺。个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口的只在自己，而不在别人。因为人人必须担当自己的担子。在真道上面受教的，要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与施教的人分享。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肉体散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若不灰心，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所以一有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要这样。保罗在这段经文列出好几个例子来帮我们学习怎样在群体当中实践爱心。如果我们身边有一个的弟兄姊妹因为一时冲动犯了错，我们怎样做好呢？我们属灵的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内心的人，要用温柔柔和的态度将它挽回过来。挽回的意思就是恢复原状，纠正对方的错误。不过我们都要小心，当我们去帮别人的过程里面，都要小心不要被引诱去犯同样的错误。第二个例子就是，如果身边有弟兄姊妹他有重担，他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们尝试去关心对方，尝试为他分担他的压力，能够互相关心和分担，就是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比较多学者认为，基督的律法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爱的命令，包括是爱邻如己和彼此相爱的命令。三至五节，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不要同其他人比较，反而要常常反省自己的行为和所做的事，尽上自己的责任，担当自己的担子。然后在真道上受教的，要将一切美好的东西与施教的人分享。保罗希望加拉太的信徒要顾念在他们当中教导他们认识真理的人，供应他们生活的所需。然后就转到另一个要点，就是说要留意放纵情欲同埋顺从圣灵有唔同嘅结果。当我哋选择一而再去跟从自己嘅私欲嘅时候，我哋好容易会做出一啲败坏嘅行为。我哋立志尽我哋能力去听从圣灵引领嘅时候，渐渐我哋对身边人有更加多嘅爱心同埋忍耐，我哋同神嘅关系亦都会越嚟越接近。最后，保罗劝勉信徒要持续行善，因为我们灰心的时候，到了适当的时候就有收成。保罗列出的例子，大家觉得容易做到呢？挽回、分担、尽责、供应、行善，这些全部都包括要有实际的行动。当我们愿意彼此相爱互相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做着见证，见证我们都是相信主耶稣的基督徒，见证了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每个教会都是由信徒组成，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的问题，大家一起相处难免会做错决定，有时会讲错说话，难免都会有冲突和纷争，有意无意之间会伤害到身边的人。不开心、不满、失望、气愤、难过，这些感受或许都曾经在我们心里面出现过。不过教会也是属灵的群体，圣灵在我们当中帮我们学习怎样去爱神和爱人如己。我想大家都会同意，爱真的不可以勉强，是吗？爱是一个个人的意愿， 我没办法去逼人家爱自己，我也没办法勉强人家去参与服侍。我想到唯有我们常常都会回想主耶稣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记得主耶稣对人这份牺牲的爱，才能够激励我们继续去爱身边的人。这两幅漫画是来自马来西亚蔡仲辉牧师画的，他透过画漫画来表达信息，希望帮助其他人清楚信仰的内容。我们知道没有完美的人，每个人都总是有些欠缺，都是有些需要改善的地方，所以是不会有完美的教会。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将心比己，彼此相顾，用爱心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建立一个更加美的教会。今早我和大家分享的讲题是属灵群体的自由。加太书五章十三至十五节那里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要将这个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包括在爱邻如己这句话之内。你们要谨慎，如果你们相咬相吞，恐怕要彼此消灭。今天我所提及由五章十六节去到六章十节的经文内容，其实都是这三句经文的引申。罪里得自由，唯靠主耶稣，随圣灵引导，能对抗情欲，要彼此相顾，以爱心服侍。让我们都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曾经在我们还在黑暗当中的时候，你呼召我们离开黑暗，去到光明的当中。好感谢你，你的救恩，你的恩典，让我们现在不再在罪和死的律下面，我们得到自由，我们有永生。天父，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他们最近经历内心的挣扎，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着试探，他们很想去逃避，但又好像不够力量，求你，求你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相信他不需要靠自己，而是依靠你，帮助他们远离恶事，或者你赐给他们有好好的同路人。是的，你赐给他们有一些他可以放心去分享自己挣扎的弟兄姊妹，以致他们能够彼此的去守望，帮助离开一些不喜悦，不能够讨神喜悦的行为。天父，我也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爱激励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以爱心相待，彼此服侍，同心建立教会。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